我的母母，您把当年在孟城网店会做寄宿生时杨写给您的信交到我手里，这里所述的一切情形我都清楚记得，不过为方便起见，不如从这些可爱的信里抽几段出来念一下。但因出自为母者慈爱的笔墨，对我夸奖又未免太过了。像上文所说，我怎样会博爹妈欢心，这里母亲有几句话：小宝宝是个无比的小精灵，他同我亲热时就祝我死呢。啊，我亲爱的小妈妈，我多么想您死呀。人家责备他，他倒吓呆了，替自己解辩说，这不过是为你升天呀，你不是说人一定要死了才可以升天吗？当他同他爸爸亲热到十二分时，也就祝爸爸死。这个可爱的小人一刻不肯离开我，他老是要挨在我身边，尤其在花园里跟着我才快活。当我不在园里时，他就不肯停留在那儿，并且哭个不停，一直要逼着人家把他带到我面前来才罢。同样，他不肯独自上楼，至少每跨一级喊我一声妈妈，妈妈，跨多少级楼梯就喊多少声妈妈。假如不幸我偶然有一回忘记答应他，哎，我的小女儿，他就在那儿一级站住了，不上去也不下来。我现在要讲到他在我三岁时所说的话。小格兰有一天问我，他是不是可以升天呢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乖。他答应我说，当时我不乖呢，我就该下地狱吗？不过我知道我该怎样做了，当你升天时，我和你一起飞，你把我紧紧抱在你的臂膀里，难道好天主会抢了我去？我在他眼睛里看出他深信，当他躲在娘腋下，好天主也就莫奈他何了。玛丽很爱他的小妹妹，这个孩子的确叫人喜欢，他非常坦白，当他跑到我身边告他的罪过，瞧着是怪可怜人的。妈妈，我推了赛琳一回，我打了他一下，可是我再也不敢了。他做了一点点错事，立刻要叫每人都知道。昨天无心撕破一角纸毡，他的模样瞧了叫人心疼。他急急的要去告诉爸爸，当爸爸下午四点钟回家，人家早忘了这件事了。但他跑向玛丽对他说，快去告诉爸爸，我撕破了指头。他站在那里像一个犯人在等待他的判决，不过在他小心灵里想，要是他控告了自己，人家就容易饶恕他了。提到爸爸，我自然又想到许多快乐的纪念。当他一回家，我立刻跑到他面前，坐在他一只靴子上，这是我每天做的刻板文章。他就带我去散步，在屋子里或花园里随我高兴。妈妈总是笑他说，他百事随顺我。你要怎么办呢？这本是我家王后呀，他回答说。于是他把我搂在怀中，把我高高举起，坐在他肩头上吻我，百端爱抚我，逗弄我。但我也不能说他惯坏了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天我正在荡秋千玩耍，爸爸走过我旁唤我道，来同我亲一下，我的小王后。我忽然一反平日习惯，一点不动，带着一个倔强孩子的神气说，爸，劳烦自己过来吧。爸爸不理，走开了。玛丽恰在那儿骂我道， 没教养的小东西，这样回答爸爸是顶掉不得的。我立刻跳下那害人的秋千架，这个教训影响好大，整个屋子都回响着我的懊悔的哭声。我立刻爬上楼梯，这一回我不一级一级喊妈妈了，我只是要寻着爸爸同他赔不是，这当然一下子就妥当了。我若做错了事便立刻认错，叫亲爱的爸妈为我难受，这是我所万分过意不去的。下面又是一个证据，是妈妈所述我儿时故事的其中之一。某日早晨，我在下楼前想闻闻小德兰，他好像睡得很熟，我不敢去弄醒他。玛丽对我说，妈妈，我断定他是假装睡着的。我便低下头来吻他的前额，他立刻向背底一缩，像娇惯孩子似说道，我不爱人家看见我。我略略有点不快意，并使他觉得了。两分钟后我听见他哭，立刻我大吃一惊的看见他到我身边，他独自从他小床爬出来，赤脚踏下楼梯，拖着比他长得多的睡衣，小脸满挂泪痕。妈妈，他叫着扑向我的梯前，妈妈，我不好，饶了我。我当然立刻饶了他了，我把我的小天神搂在怀里，紧靠胸口，用吻印遍了他全身。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，我对我的代母大姐玛丽也是非常的爱慕。那时她正自王建会休业期满回家，我虽然像不懂事儿，但对于我四周一切经过的事情和人家说的话已知注意，好像我那时判断力已经同现在一样了。他叫赛琳功课，我也专心一致地听守，为了想他允许我留在他房里，我总是乖乖的，一切都依从他。同样他送给我的东西虽不值什么钱，却总使我十分欢喜。我敢说我的两位大姐姐的确叫我骄傲。我觉得宝林好像离我好远，使我日日夜夜想念她。当我才开始会说话的时候，娘问我，你想什么？回答老师一句，想宝林。有几次听见人说宝林要当修女去了，我并不懂当修女是什么一回事，我想到，
我一样，我也要去当修女。
这是又是纪念之一，以后我对这个决心永远没有更改过。多谢他的好榜样，从两岁时起便把我揽向助真敬佩的身边了。啊，我的木木，我叙述这些你我之间的闲情琐事时，是何等甜蜜的回忆呢？不过这些事儿若是细细谈起来，野马未免跑得太远了。我亲爱的小莱奥尼也在我心里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，他非常的爱我。每晚他可比回家，当柯家都去散步时，他就单独来陪伴我。他甜美歌喉所唱的催眠曲，我至今耳畔尚觉余音袅袅。他处理圣体的情况我也完全记得，有一个秦家姑娘作为他的伴侣，玛蒂娜女郎做了一身新衣，这是依照亚龙松善良的风俗，那位有钱的人家总是如此的。在那个日子，那女孩寸步不离莱奥尼，做宴时人家派她在首席上，可惜我年龄太小，够不上做这种前进的席面，我只好站一点边儿。感谢爸爸的词汇，当尾菜上来时，他分了一块给他的小皇后。现在我所要谈到的只有赛琳了， 这个我儿时的小伴侣，他的纪念特别多，简直不知挑选哪一件来说才好呢。我俩互相了解，极为契合。我比他活泼，但不如他淳朴。这里有一封信，我的木木，您可以回想到赛琳是怎样和柔，而我是怎样顽劣。那时我差不多三岁，赛琳则六岁半。我的小赛琳很知道学习，不过小银雕儿不知将来怎样，这么小，这么清躁，真是个极聪明的孩子，但一比起他姐姐的和顺来就差远了。尤其他有着一股永不屈服的拗脾气，当他说不，你再也没法叫他让步。人家关他在地窖里一整天，他宁可在那里过夜，也不肯说出一个是字来。我还有一段坏脾气，妈妈心里未曾提及，这是个很大的自爱心理。下面就是两个例子。一天，无疑的，妈妈想知道我的高傲究竟到何程度，她笑对我说，我的夏德兰，要是你肯吻一吻地面，我就给你一枚铜元。一枚铜元在我算是一宗财产了，况且在这种情形下赚到它，我一点不必贬低我的高贵身份，因为我的小身材和地面的距离本没有多远。但我的傲情可抗议了，我就站得直挺挺地回答妈妈说，
哦不，我的小妈妈，我宁可不要那枚铜元了。
另一次，我们应当下乡拜访朋友，妈告诉玛丽，拿我最好看的衣裳给穿上，不过不要露出肩膀来。我当时一哼不哼，并且装出同我年龄一般大小的儿童们的漫不经意，不过在我心里，我尽对自己咕哝说，
可是要是露出两根手臂，我不更好看些吗？
我分明知道，像我这样秉性，要在没德行的爹娘熏陶之下，我就要变得非常之坏，或者还会跑到丧失灵魂的路上去呢。不过耶稣守护着他的小敬佩，扭转他一切缺点成为他的利益。这些缺点自幼便受着约束压制，随着我年岁的长大，帮助我向完美的德行迈进。老实说，只需人家对我说一次，这样事儿干不得，我的自爱和要好之心便尽够使我不想再来了。在我亲爱的妈妈信里，我很喜欢地看出我年越长，给她的宽慰也日多。信又有两例，那是她在1876年写的，我自然要将它援引出来。一直到小的兰也要加在他们当中做刻苦功夫。玛丽给她小妹妹们每人一串供果珠，要他们计算每天供果。他们聚集在一处开真实的精神会议，煞是有趣。一天赛琳说，怎么耶稣会藏身在那样小小的一片面饼里呢？小的兰答，
天主既然是全能的，这有什么稀奇？
什么叫全能呢？
这就是说，他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
更有趣儿的事儿是，看见小德兰每天百回伸手到他小衣袋扯供果珠上的珠子，他时时做着刻苦功夫呢。这两个孩子是分不开的，休息时就聚在一处玩耍，乳娘送小德兰一对小种鸡，宝宝就把公鸡送给他姐。每天午餐后，赛琳来捉公鸡， 小宝宝就连公带母一把逮住，他俩坐在火炉旁玩得很久。一天早上，小德兰想出一个主意，从他小床爬出，和赛琳一起睡了。女佣来寻他穿衣，到底寻着了他。小人儿将他姐姐紧抱在双臂中间，对他说：“
让我去吧，我可怜的路易斯，我俩像一对小白鸡，难解难分，你不是分明看见了吗？”
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赛琳若不在，我就停留不得。他一从餐桌站起，我宁可不吃完尾菜，便要立刻跟着他走。我在我的小儿双靠椅里旋转着，要立刻跳下地来，咱俩好一袋玩去。主日因为我太小，不能参加宗教仪式，妈妈留在家里看守我。在这时候，我显得十分懂事乖巧，连走路都翘着脚尖。等一听见开门声响，我快乐的迸发无法形容，我三步两步跳到我美丽的小姐姐面前，对她说：“
哦，赛琳，快把降服过的面饼给我。”
一天她没有带面饼回家，怎么办呢？我叫这种宴席我的弥撒简直少她不得。忽然灵机一动：“
你没有圣饼，做给我。”
他便开厨拿了个面包，切下一片，用庄严的声调念了一遍药物经，得意洋洋地递给我。我呢，我画了一个十字圣号，很前进地将它吞下，觉得果然是十足的圣饼滋味。一天莱奥尼无疑地觉得自己长大，不好意思玩偶娃娃了。他拿着一只篮装满小衣衫，连绸碎布和花边之类，上面睡着个娃娃，来找我俩说：“小妹们随意选取吧。”赛琳瞧了一下，拿起一团丝线，我略一思索，便伸手去说道：“
我都选取了。”
我便一点不客气，连篮连偶娃娃一起拿过来。这个我童年的琐事，也可以说是我一生的缩写。稍晚，我见到所谓圆满的德行，我懂得成为一个圣人应该多多受苦，常常去寻找那最上乘的完备功夫来做，并且要忘记自己。我又懂得在成圣上等级很多，每个灵魂报答主耶稣的爱情多一点或少一点是自由的。一言蔽之，主所要求于我们的牺牲是可以选择的。但当我幼时，我曾喊叫道：“主，我都选取了，我不愿做那半吊子圣人，所以不怕为您吃苦。我所怕的是我还要固执着自己的主张，求您把这个也收去了吧，因为我要选取那一切凡为您所愿意的。”不过最爱的嬷嬷，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了，如何尽向您谈讲？我忘记了，我那时还只是个三岁到四岁之间的孩子罢了。在那个年龄时候，我记得曾做一梦，这梦深印脑海，再也忘记不了。我独自散步园中，忽见花棚下有一对非常应酬的小鬼，在石灰桶上跳舞，脚上戴满着镣铐，却还跳舞得便捷如飞。他们转着火炬般的眼睛对我望了一望，好像受惊似的，一眨眼便钻入桶底，随即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钻了出来，最后跑到那位置于花园平坦处的洗衣间里躲起来了。我见他们这样胆小，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，我壮着胆子走进窗子， 这一对可怜的小鬼儿还在那儿，他们在桌子上乱窜，想避开我的眼光。他们时时走近一些，带着忧虑的神情从窗格向外张望，看见我老是站在那里，他们便失望的又开始跑窜了。当然，这个梦一点也不算奇怪，我相信这是天主显示给我的，为的要向我证明一个有圣宠的灵魂并不惧怕那胆怯的魔鬼，他可以在孩子的眼睛一瞪之下便逃窜无踪的。啊，我的母母，在这个年纪的时节我是怎样幸福啊！我不但来开始享乐人生，德行也吸引我莫大的兴趣，我觉得我对于自己言语举动已具有极大的控制力，同现在的臆想一样，所以我养成一种习惯，人拿去我的东西我从不抱怨，人冤枉我我完全缄默。这个也说不上什么德行，不过自然而然的罢了。啊，这样阳光灿烂的童年岁月为什么过得似样迅速？他们是怎样的温柔和甜美铭刻在我心灵上呢？我很幸运的记得爸爸引我到凉亭的那些日子，尤其我们的好妈妈在主日散步里同我们在一起，看见麦野里点缀着猩红万点的罂粟花，淡蓝的雏菊，那深刻而失去浓郁的印象便在我心头复活起来。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爱好飘渺的远景、辽阔的空间、参天的绿树，简言之，一切美的大自然使我陶醉，把我的灵魂送到穹苍的深处。在漫长的散步里，我们遇见穷人，小德兰便担任舍施之役，这是使他非常快活的。有时我们的爸爸见路径略远，就要把他的小王后带回家里，这就使他大为不乐了。为安慰他起见，赛琳把美丽的小花篮满满装了一篮雏菊让他带回去。啊，在大地上一切都对我黯然微笑，每一脚步之下我都看见花朵，我的乐天性质使我生活更加适宜。不过一个新时代展开了，在如此妙年便做了耶稣敬佩之前，我的童年是该饱受折磨的。好像春花曾经霜雪凝结才盈盈吐蕊于初阳，同样我写着他故事的小花枝也应经过严冬的锻炼，让他的嫩萼灌满了眼泪的露珠。